约伯记第26节，约伯记中的神。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26节，约伯记中的神。简介：上帝的行为有问题吗？ 0:22 分至 2:06 分。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我们如何看待约伯记中的神。你知道，当你开始看他时，他看起来不太好。是的，再一次以最基本的休闲阅读方式看待事物，他似乎不得不问撒旦在做什么。他用一个人的生命做赌注，他自己承认无缘无故地毁了约伯，包括消灭了他的家人。他无视约伯一再请求对导致他负面的指控做出解释的请求，他用我是上帝而你不是的言论来恐吓约伯。他告诉他如何创造出两种具有传奇力量和神秘的生物，这是怎么回事。他把自己的繁荣归还给他，没有任何解释或辩护。哇塞，真的吗？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很容易理解这本书的读者对上帝的形象感到困惑。如果他不是那么具有破坏性的话，他看起来几乎是滑稽的。这是神对自己的启示吗？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些看似灾难性结局的线索呢？这本书揭示了关于上帝的什么？ 2:06 分至 3:14 分。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这里重新措辞我们的搜索。我们不应该问这是神对自己的启示，而是这本书揭示了关于神的什么。我建议当我们思考约伯记中的上帝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他也是一个人物，就像约伯一样，他的朋友和妻子也是人物。就像巨兽和利维坦都是角色一样。他们是人物，而上帝是文学中通过修辞塑造的人物。这本书的作者塑造了上帝的品格。重温关于上帝的最初问题 ,3:14 分至 7:08 分。现在考虑到我们提到的看似负面的特征，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他们。上帝需要了解挑战者的活动吗？不。这本书向他介绍了天上议会如何运作的传统思维，以在天上的场景中上演对话。生意就是这样进行的。耶和华是通过文学人物来描绘的。他被描绘成一位皇室人物，接受被委派任务的官员的报告。耶和华扮演这个角色。这是一个文学主题。我们不需要相信神确实是这样工作的。即使你这样做了，也没有理由相信他的问题暴露了他的无知。他的问题只是为了收到报告并引起回应。他设定了局势。他具有文学作用。上帝是否与魔鬼打赌？不，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讨论过其中的一些问题。这并没有提供关于神如何运作的启示。尽管我不知道是这样，但他所扮演的文学角色可以称之为打赌，是从一开始就证明约伯的苦难并不是他所做的任何事情的结果。这就是基础。他设定了书中将要展开的场景。问题是最重要的部分，约伯侍奉神是白费的吗？其余的一切都已经设置好了，一个文学设置以便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神是否必须找出约伯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本扩展书是为了发现约伯的动机吗？难道神不知道吗？他需要查明吗？不，他不需要知道。为读者解决的问题不是，当世界分崩离析时，有史以来最正义的人会保持他的正义吗？文本提供了我们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上帝的不确定性。神对约伯没有任何不确定性。告诉读者上帝知道约伯的动机是什么，而且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这对读者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我们最终关心的不是约伯。作为读者，我们正在调查，或者我们正在被引导调查上帝的正义如何与我们的经历和环境相互作用。这本书关心的是我们需要发现什么，而不是上帝需要发现什么。再说一次，天堂的场景是一种引发问题的文学手段。工作如戏 ,7:08 分至 8:08 分。神关心约伯吗？我们是否应该从约伯的问题，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吗？来推断神对约伯的相对关怀。好吧，我们不能从上帝对约伯的谈话的介绍中推断出上帝对约伯的感情。天堂场景中的一切都是一种文学构造，一种装置，一种旨在以文学方式设置场景的场景。这些角色需要被视为戏剧中的角色。我并不是建议将工作设计为戏剧或戏剧表演，但这就是我们思考角色的方式。他们受到叙事的塑造， 他们的行为服务于叙事的目的。极端表征不可还原的上帝 8:08-12:17。当约伯发动毁灭时，上帝难道不关心他吗？不，我们无法推断出这一点。文学场景阻止了所有此类评估。神会用暴力消灭约伯的孩子吗？没有理由仅仅为了表明一个观点就认为上帝对人类的生命漠不关心。约伯的极端苦难与他的极端公义和繁荣一样令人信服。极端对于对话的发生很重要。没有什么比完全失去才能为重点的智慧教导提供必要的因素。如果约伯只是失去了他的财富而不是他的家人，你真的无法谈论这个问题。如果约伯只是失去了财富和家庭而不是健康，那么谈话就不会成功。你总是会说，好吧，他并没有失去一切。要知道，他的家人比他的健康更重要。所以，他失去的只是健康或财富。好吧，至少他还有家人。但不，为了这次谈话的发生，他必须失去一切。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比喻时，我们也会使用同样的思维。耶稣的比喻通过构建将现实主义与极其夸张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的情境来审视现实问题。极端现象提供了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处理一种文学结构。难道上帝无情地无视约伯的恳求吗？好吧，上帝确实没有反应。但如果约伯成功地把上帝卷入诉讼，这本书及其教导就会陷入困境。那么上帝对这样的恳求无动于衷并不意味着他无情，这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本书的信息旨在传达这一信息不是通过上帝的解释来实现的。因此，上帝当然拒绝了约伯试图让他做出解释的企图。给出解释会破坏这本书的信息。那么上帝的态度与他是否对约伯有情感上的反应无关。这不是关键问题。上帝会恐吓约伯让他保持沉默吗？好吧，在耶和华的演讲中，他无可否认地被描绘成令人生畏的，因为毕竟他不驯服，他没有被驯化。但作者是想让读者卑躬屈膝吗？他与诗篇形成鲜明对比，在诗篇中，上帝对各种关切都是平易近人的。耶和华的这种姿态作为文学手段而不是神学目的是必要的。重点并不是说神是不可接近的。关键是它是不可还原的。约伯记与耶稣的比喻相似 ,12:17-15:12。我们使用了耶稣比喻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你看一下马太福音20章中关于工人和他们工资的比喻，就会发现上帝被描绘成地主。我们无法推断上帝实际上是这样工作的。工资的支付与人在天堂的待遇没有直接关系。向只工作最后一小时的人提供相同的工资是故意夸大其词，以强调预言的要点。我们无法通过这个比喻得出关于上帝如何行事的结论。路加福音16章有一个精明经理的比喻。主人对他的管理者的讨好回应不应该被用来暗示上帝希望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讨好他。上帝的品格并未被揭示为精明的操作者。但这就是预言中赋予他的文学角色。马太福音18:21-35中那位无情的仆人最后说，我的天父也将这样对待你们个人。然而我们不禁注意到，主人把仆人交给他折磨直到他还清为止。我们可以察觉到比喻的信息与神的本质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最后是深夜请求的比喻，路加福音11:5-8，代表上帝的品格不愿意提供帮助，需要在有需要的人的唠叨下采取行动。为了表明一个观点，这将是对上帝的极端描绘。在这些中，我们是否使用比喻中的信息来真正编制上帝的形象？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的要点在别处。同样，上帝也是约伯记中的一个人物。正如他是预言中的人物一样，检查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方式也很重要。这比角色所做的事情更重要。这本书的信息并不包含在上帝的活动中，而是包含在他提供的有关上帝的计划、目的和政策的信息中。约伯记中关于神的信息 15:12-16:21。神的道路比人想象的还要复杂。他们不能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方程。我们对上帝的了解是，他不需要我们的辩护。他不对我们负责。他以他的智慧创造了他认为合适的世界， 我们相信他的智慧。因此，我们应该确认神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这些都是从书中得出的内容，因为他教导我们有关上帝的知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从书中错误的部分获取信息，否则会扭曲上帝的形象。现在，这将引导我们尝试理解约伯记的神学，这将是我们的下一部分。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26节，约伯记中的神。16:21